位主内的弟兄姐妹，这次很开心在一起，我们来敬拜，我们来侍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最后面的部分了。那么之前呢，我曾经用六次的讲道来分析了我们属灵装备的六样的武器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有哪六样的武器？有什么印象没有？好，这上面这个头上有了有真理的带子束腰有公义的护心镜遮胸，还有什么信德的藤牌救恩的鞋救恩的头那个福音的鞋，救恩的头盔
和圣灵的宝剑那这个就是在以弗所书六章的14到17节这个我已经花了六次的时间来讲这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重点看18节18节这样说，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是18节那18节是对谁讲的呢？保罗对谁讲的呢？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讲的，对不对？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所以讲完这个属灵的装备之后呢，保罗特别提到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因为祷告使我们得着力量的来源。如果没有借着祷告，那么这个军装呢也不会发生它应有的功效就是你有了军装，你没有祷告呢，这个 power 出不来那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这个例子也许不那么妥当，那就可以说明问题我们知道那个 Steve Hawking 是我们知道的吧？知道 Steve Hawking 知道这个是全世界很顶尖的这个理论物理学家他曾经写了《时间简史》3月份刚过世前几个月才去世好，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最坚固的头盔戴在他的头上，有最高级的护腰带护住他的束腰，脚可以穿上最轻便最耐磨的鞋，手里也拿着最锋利的宝剑，在他身上有没有用呢？有没有什么用呢？那我看可能发挥不了作用因为他的身体软弱，他真的缺乏防备的能力再好的装备在他的身上发挥不了作用当然他的这里可是全世界顶尖的聪明顶尖的厉害那这只是一个例子一个例子，就说明那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的灵命有一点类似那么合金的身体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祷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祷告就像我们属灵的呼吸一样祷告就像呼吸一样，离开了它，我们不能生存所以你不会凭感动来呼吸，呼吸不需要感动，对不对？所以开始祷告也不需要感动一个人要开始祷告呢，不需要圣灵感动当然我们有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祷告，一定有感动一定要祷告因为祷告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会发现不少不祷告的基督徒，有更多不常祷告的基督徒那么教会的祷告强，教会就越兴旺就越刚强，教会的祷告少呢，教会就软弱没有能力我们都知道韩国的教会很兴旺，对不对？很多知道韩国教会，为什么韩国教会很兴旺呢？因为韩国的教会非常注重祷告他们4点钟就开门，有人陆续来祷告，不是礼拜六礼拜天，都是每一天 every day 都是这样所以他们祷告多，所以韩国的教会就兴旺。祷告是我们属灵征战最重要的武器， 所以有人就总结出一条的规律啊，这个规律是蛮准的啊，就是教会兴不兴旺呢，就看祷告会啊，就看祷告会。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的真实的情况呢，就要看他的祷告的生活啊。那么祷告是所有侍奉里面最容易的，因为各个人都可以做嘛。那祷告呢，也是所有侍奉里面最难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做哈。所以这就是一个 paradox， 对不对？又是一个 paradox 啊。祷告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啊。所以保罗今天在以弗所书的6:18啊，这一句经文里面实际上讲了祷告的三个很重要的要素啊。第一个是靠着圣灵，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随时多方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警醒不倦啊。所以他实际上讲出了祷告的三个要素啊。那么原本我想这个今天来讲这祷告的三个要素，后来发现自己很贪心啊，没有办法讲完，所以今天只讲一个啊，今天就想讲第一个啊，靠着圣灵来祷告啊。我想今天就可以将这一点讲得深入一点啊，讲透一点啊。保罗说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来祷告。那么靠着圣灵的祷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个人的理解，靠着圣灵祷告包括我们内心里面我们要仰赖这位圣灵随时帮助我们，我们要非常的敏锐，我们的行动上要留意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啊。圣灵什么时候感动我们，我们就立刻顺着圣灵的感动来祷告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凭圣灵，随着圣灵感动这个意思啊。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啊，有一个有趣的观察。那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经常看到耶稣他祷告，对不对？耶稣他独自上山去祷告，后来耶稣他从人群多的地方退避下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祷告。福音书里面经常记载，耶稣很看重祷告，耶稣也教导门徒祷告，耶稣也希望他的门徒们跟他一起祷告。然而我们发现这个福音书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记载门徒祷告，你找不到，福音书里面完全找不到门徒自己祷告的这个例子，找不到。倒是记载了耶稣迫切需要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在那里打呼噜了，他们要打呼噜睡着了啊。这个圣经倒有好几处的记载。耶稣曾经应许要赐下圣灵保惠师，所以他在复活升天之前就颁布大使命，吩咐这些门徒们在耶路撒冷城等候。但是到了使徒行传一开始使徒行传一开始就发现门徒在聚集在一起，都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啊。这个地方应该是马可楼啊，就是他们在马可楼里等候祷告。那么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临，他们每一个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记载门徒祷告，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啊，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们随时祷告。所以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发现记载他们做工蛮有果效，因为他们随时祷告。所以你会发现福音书跟使徒行传两个门徒对祷告的态度是截然不同啊，截然不同啊。以前门徒对祷告不上心啊，到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完全摆上自己，蛮有圣灵的能力。那这其中的差别当然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降临之后把那个能力赐下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别啊。靠着圣灵祷告就能够帮助我们可以来啊明白保证我们的祷告呢可以合乎神的心意啊。这个就是我今天这个讲到的那个重点啊，靠着圣灵祷告就能保证我们的祷告可以合乎神的心意啊。那我们的祷告未必都合乎神的心意啊。 我们的思导大多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家人，或者是为我们生意，为我们事业，为我们的前途，或者为了我们的某种的难处啊等等啊，我们思导大部分都是这一类的祷告啊。那么就算我们的祷告完全符合神的心意，那么神也未必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成全，大家是不是 agree 这个？对不对？阿们，对不对？就算我们的祷告完全符合神的心意，神都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全，因为他是神，他有完全的主权，决定成就不成就，怎么样成就啊？这个是他自己的主权啊，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啊。所以耶稣在祷告的时候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耶稣在很那个 critical 的 moment， 在那个客西马尼园那么艰难的时刻，他求父神帮他挪开他的苦杯，然后他祷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啊。所以耶稣的祷告也是这样，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效法的榜样。所以我们要真的发自内心这样来讲才是好的啊！我们要发自内心，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只要照你的旨意。那么最近我也是在啊学习这个啊祷告的功课啊，祷告的功课啊。最近我学了一个新的一个名词啊，新的一个名词啊，这个名词有点拗口啊，这个名词呢是叫倔强的要求，或者叫倔强的祷告啊。中文普通话我还可以，广东话我完全我要请教，昨天在请教阿 Ken 怎么样的读这句话啊。那我在最近我在看一本的书啊，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啊，叫做里外更新啊，里外更新这件书我们教会有啊，简体版 就我们这里都有啊，繁体版的也有简体版的啊，我们其实两卷书都有，都两个版本都有啊，非常好的一本书啊。那么这里面有一样东西啊，有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倔强的这个要求或者是祈求，这个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挣扎啊，这种挣扎各个人都在面对啊，这样东西跟我们的祷告很有关系啊。那最近我在看啊这本书啊，这本书是啊 Dr. Larry Crabb 啊，他是一位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啊，也是一位圣经的教师啊，所以他在神学院教圣经辅导学啊，他创办了圣经辅导学会啊。那 Crabb 他发现呢一个现象啊，他发现有很多年资很深的基督徒啊，比如说有10年以上的啊，信主10年以上的基督徒呢，很多人的生命停滞不前啊，停滞不前，就不再有进步了啊，没有再不再长进啊。那他们就口头里面出来的一套东西呢，都很符合圣经啊。他们做事也比较沉稳，但是比较程式化。他们侍奉呢，很少会犯错啊，但是缺乏热情，没什么热情。他们的生命呢，表面看起来都很不错啊，但是呢，对四围的人，对周围的人呢，就缺乏感染力。他发现这个现象，那个地方我一读，我就阿们，这我也发现这个现象，很 popular 的现象啊。那么他有一段的文字，这个我引用他的一段文字，他说他们与人交往的时候，缺乏了人的味道。带来不真实的感觉，他们不时的教导人、鼓励人，甚至向人发出各类的挑战。然而，他们的生命却不能够吸引人亲近主。他们是驱使人前进，而不是吸引人啊！那这句话我读的时候我也很 shock， 因为我发现我也有类似啊，因为很 shock， 我也发现自己有点类似会这样啊。那这种现象呢？是很存在，是很常见啊。我们想想啊，无论是一个流浪汉，或者是一位政治家，或者是一位亿万富翁，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啊， 或者是刚刚放出监狱的坐牢放出来监狱的人啊，他们只要跟德兰修女，就是 Mother Teresa 啊，只要相处三天的时间啊，他们无法不被他的生命所感染啊。所以世界有很多的人，他宁愿放下一个礼拜的时间，他要到印度去找一个礼拜的时间跟德兰修女来相处一个礼拜。这个他们共同的见证说，你的生命没有办法不被感染啊，不被他的生命所感染。那这种感染力呢，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东西啊，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东西啊。那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一种丰盛的生命啊，丰盛的生命。那我自己已经在教会有超过20年的时间，在不同的教会啊，也发现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呢，没有活出神所应许的这种生命的丰盛，这种 fullness of life 啊，那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包括我本人。那我就思考，神既然应许了这个丰盛的生命，耶稣已经亲自应许赐给我们，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呢？ Something wrong， 一定 something wrong 啊。那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困扰我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那么我要读这个 Crabb 写的 这本书啊，这本书他写的很精彩，但精彩之处就是不是告诉我们行为上有一些一些方面做的不妥啊，因为行为上的东西只不过是外在的一个表征，一个表征而已啊，所以他要带领读者去诚实的探索他的内心啊，里面的东西啊，那他一点都不掩饰，他直截了当啊，一点不掩饰。那这个是我非常欣赏，我很愿意读他这本推荐书啊。他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心里隐藏的一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讲的一种罪性啊，这种罪性远远超过一般人所想象的啊。打个比方说，有一些外在的一些表征啊。为什么我不停地抱怨啊？为什么对人很没有耐心啊？为什么我很吹毛求疵啊？为什么我很难信任别人啊？为什么我事事都有忧虑，心里完全没有平安？那么为什么教会的侍奉不能按照我的要求来做？那等等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一些 indicator， 是一些表征啊。那 Crabb 带领我们来往内心，我们的里面来审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些比较丑陋的东西啊，一些比较丑陋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他就称之为我今天这个所讲的倔强的要求啊，它的英文就叫 stubborn independence 啊，所以英文就更好理解一点啊 ，stubborn independence 啊。他发现我们都是一群很倔强、要求得着满足的人啊，所有人都是一样，我们都要求得着满足。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主耶稣自己亲口讲的啊，约翰福音第7:37。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很顽强的，不肯接受主的活水，总想自己挖一个池子哈，自己捉一个池子，自己来解渴啊。但是这个池子是漏水的，这个池子漏水，所以这个池子永远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那 Crabb 就说，这个就是自我中心的罪啊，也是很可能使我们大多数人的心里面那种隐而未现的罪啊，这个是你不能够轻易看到啊。那 Crabb 告诉我们，他说，与我们内心这一种的罪没有被对付，没有被解决的话呢，那么外在的行为上的改善呢，对生命的成长这个果效有限啊，果效有限。所以要更多要审查我们内心，把里面这个东西挖出来，要把它对付掉，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更新。所以这是这件 书的含义，叫 inside out 的意思啊，里外更新啊。那这种罪不太容易被发现啊。我们都知道约伯的故事，我今天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约伯的故事啊。约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约伯记里面的记载。那约伯是一个很富有、很正直、也很敬虔的人，对不对？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啊。 所以突然间一些莫名其妙的灾难临到了约伯的身上，但是约伯他仍然敬拜神，他说我出生出于母胎啊。这是约伯记啊，约伯记跟三个朋友在那里 argue 啊。他说我出生出于母胎，我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约伯仍然承认神的主权，对不对？他完全承认神的主权。后来大家知道他从头到脚长满了疮啊，所以很痛苦啊，身体很痛苦，连他痛得要死啊，连他太太也受不了，他就鼓励说：“你来祝咒这位神吧。”他叫他太太鼓励他太太祝咒神啊。那么约伯也表现出了极为成熟的生命，他说：“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约伯都没有用口犯罪啊。所以约伯的生命很成熟，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啊。后来他的三位朋友啊，还有三位好友，听出了他的那么惨，所以他的三位朋友从远方来安慰他，陪他七天七夜，没有说一句话啊。这个三个朋友够意思啊，够意思，陪他七天七夜不说一句话啊。所以我们要去安慰人的时候呢，我们也不需要说很多话啊，陪伴就是一个最好的安慰啊。那七天七夜过了之后呢，这三位朋友就开始轮番轰炸啊，轰炸他，来分析你为什么受苦啊，你为什么来受苦。所以约伯开始其实心里很烦啊，很烦这三位朋友啊，很烦这三位朋友。所以有人聆听你的倾诉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啊。但是你不需要很多去理性解释分析啊，那个时候那个理性的解释是最不缺乏的啊，也是最没有用的啊。所以约伯其实对这三位朋友他们的解释他很厌烦啊。其实他们的神学，这是他们的朋友的神学很简单啊，就说你的苦难是有原因的啊，这个意思是说就是罪啊，所以罪导致了你的苦难，所以呢你干脆想清楚就认了啊。这就是他朋友，这就是三位朋友的背后的神学啊。所以约伯当然拒绝啊，他不同意。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人在苦难里面呢待得越久，就越不太容易能够信赖神的美善。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 feel 得到啊，苦难当中时间日子越久，越不太容易能够信靠神的美善。那么往日的信心就在这个大试验的面前慢慢慢慢就会恢复他的本来的本相啊，这个本相就是要求神尽快帮我挪开这个苦难啊。所以在一个人在长期的苦难这个试验里面呢，当事人面临了一个最大的试探啊，所有在苦难的里面的人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有渴望得着解决，渴望得着解脱，慢慢就变成了可以命令神可以即使把我解决困难啊。那么苦难越大，这样的试探也越大啊，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当约伯的一个朋友叫以利法，还有三个朋友啊，以利法就建议他，你不如将你的困境申诉到神面前啊。他认为呢，如果找到这个苦难的原因，就可以阻止那个苦难的延续啊。所以当时约伯起初，约伯也拒绝他这个建议，他说：“人若与神来辩论，连千分之一都答不出来哦。”所以有这个必要，有我们能够与神去 argue 吗？啊，这是第九章第三节约伯自己的表达。所以当他的痛苦无限制的这样延续的时候，这个神的有时的盼望似乎就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慢慢对神的信靠呢就会瓦解，内心就渐渐就会生出一份倔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希望苦难可以立时得到解决啊。所以一个持续不断的苦难啊，一个持续的痛苦是滋长这一种倔强要求的一个最佳的土壤啊。我们留意这个约伯他 他的内心的转变啊。这里这个红色的部分都是经文啊，都是约伯自己讲的啊。这个红色的经文，我们留意到他内心的转变啊。那么第十章开始，他已经在厌烦他自己了。我厌烦我的性命，我要尽情吐苦水，倾诉心中的痛苦。我要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作对。那就开始已经跟神开始了，要来争对了，argue了。所以当他抵挡不住内心痛苦的煎熬的时候，对神的一种倔强的要求慢慢就会迸发出来。那么十三章三节，他很直截了当了，我要对全能者说话，我要与上帝争辩。那他已经不再掩饰自己内心对神的不满了，他认为自己情理十足。他说，我已经陈明我的案件，我知道我自己有意。他已经开始说我自己有意，我知道我自己有意，有谁给我争辩呢？我就情愿缄默不言，气绝而亡。所以你看到约伯开始公开宣告神对他不公平，所以他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已经开始在言语一表暴露无遗。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或多或少都会被别人的罪所伤害，都会有，对不对？所有人都会有。那么这些的伤害，这些的痛苦，要么呢就把我们推到更加靠近神，以至于我们全然来信靠他；要么呢相反，就因为我们所受的痛苦而得不到解脱，我们埋怨神，甚至是与神为敌啊。所以要么是两种其中的情况之一啊。那约伯记的后面的记载我们看得很清楚，十六章到十九章，约伯就直截了当来控诉神的不义啊，他要求与神来面对面的对质，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苦难是冤枉的。然而我们发现神对他的倾诉无动于衷啊。我们的神学相信神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因为神是全能的啊。但是有的时候似乎我们的神不想动一根指头啊，令我们失望。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可能经历类似的情形啊，都可能经历类似的情形。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好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这个屋顶将我们的祷告已经阻隔了，圈不上去，神听不到。我们暗中盼望神可以帮我们做各样的安排，可以来减轻我们的痛苦。这个痛苦可能是身体的疾病，也可能是婚姻的困境，也可能是儿女的难题啊等等。所以我们也可能会像约伯一样，慢慢的好像我们来对神发号施令，我们来吩咐这位神来为我们解决苦痛，解决我们的难处啊。那这个东西呢，就是 Crab 所讲的心底的那一种倔强的要求啊。那这个跟我们的祷告有关系啊。那神怎么来处理约伯的这一份的强求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问题啊。那我只讲那个结果，因为时间所限，我只讲结果啊。这个结果记载在三十八章啊，三十约伯记的三十八章啊，三十八章一开头说，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那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是不是回答约伯的问题呢 ？No， 没有，对不对？完全没有啊。他反过来问约伯 N 个问题，对不对？反复的问约伯自己问题，问他问题干什么？问他问题是要你约伯，你拿出一个证据出来，你有资格跟这位创造者来辩论，对不对？他要求约伯拿出证据来，你有什么资格跟这位创造者来辩论？所以第一件事神要做的就是修正约伯看事物的角度啊，约伯看事情的角度啊。对，来揭露约伯心底里面那份的强求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所以当约伯真的心里谦卑下来的时候呢，神的赐福也就来到了啊。我们知道约伯后来 收到了 double 哈、啊、双倍的神的赐福啊。所以神做事的一个原则啊，在这本 Crab 讲的那本书里面，神做事的一个原则啊，当信徒谦卑的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呢，神的出现就像一位保惠师站在我们身旁来帮助我们。然而当我们带着一个倔强的心强求神为我们效力的时候呢，神的出现就像一个外科医生啊，拿着手术刀啊，来帮助我们清除我们心灵的腐朽啊。那这是在这卷书里面给我们所学到的。那约伯记是圣经里面最早的一卷书啊，比摩西五经还要早，最早的一卷书。在约伯记的时候还没有圣灵的概念啊，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心底里面有了圣灵的帮助。如果我们靠着圣灵来祷告呢，我们心底就不会出现那种倔强的这种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靠肉体的需要来祷告呢，尤其是当一个人可以长期处于一种痛苦当中的时候呢，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形。那么我想举一个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啊，举一个实际的例子。那我认识一个中年人的家庭啊，那么呢夫妇都是信主的。那么有段时间呢，那位弟兄在教会里面也蛮热心侍奉的。那么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痛苦啊，他们当时算是比较年轻啊，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痛苦，他们有一个孩子因为发高烧的缘故呢，就脑部的受损啊，所以很不幸这个孩子就失去了生活的自理能力啊。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就完全改变了他父母的生活，因为他父母原本就很快可以以为可以 enjoy life 了，突然这个事情发生就完全加在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就改变了。那么其实他们夫妇正好是因为这件事而信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对夫妇比较稳定的翻教会啊，弟兄呢也参加教会的侍奉，所以我们教会都为这个家庭来感恩。所以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已经出世有两年了，所以他们夫妇都迫切的希望神呢可以来医治这个小孩，所以他也请求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请求很多的家庭来为他们祷告啊。那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也是同样这样做，我也会这样祈求别人为我祷告。所以我相信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确实为他们一家来真诚的祈祷，但是呢这个情况并没有好转啊。但神没有用神迹来医治这个小孩，所以当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呢，我想呢他们心里的失望就越来越大。那么后来这位弟兄就完全啊离开了教会啊，而且呢不单是离开了教会，而且对神、对教会、对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都非常的负面啊，非常的负面。那么我们看到魔鬼的计谋呢，就是尽可能让人远离神，这个是魔鬼的终极的目的啊。他的计谋就是让人远离神，他会尽其所有的方法来达成这个目的。这个可能是我们身体上的疾病，也有可能是情感方面的纠结，或者是事业上的缠累，或者是一个人完全是顺风顺水，凡事顺利，自我膨胀，以至于说什么事情都自己搞定等等啊，各种的原因，魔鬼都希望人可以远离神啊。所以保罗这里给我们讲了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概念，这个图画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是魔鬼的诡计啊，他最终的目标就是达成这一点，所以我们这一点要特别的警醒。那当我自己为我自己、为我的家庭，或者为教会，或者是为弟兄姐妹，我当然也有很多的祷告啊。那么坦白来说啊，我的祷告都是很直截了当的，从人的需要的层面来祷告啊。 如果弟兄姐妹的身体有病痛啊，我就求神，我就恳求神来医治啊。弟兄姐妹有什么难处啊，我们也直接求神可以挪开那个难处啊。如果有什么愿望或者有什么计划，我们也求神来赐福开路。如果我们有未信主的家人，我们也求神可以感动他的心，可以预备好人，可以将福音传给他。那我都是这样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祷告了啊？会不会这样祷告啊？直截了当为他的需要祷告，对不对啊？我们都是这样，起码我自己个人的祷告，大部分的时候是这样啊。那我们想一想，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想多一层啊。我们这样祷告是很自然而然的，没有错啊，我们不知道这个错，自然而然我们都是这样。但是我想深一层呢，我们这些祷告呢，都是在表达我们的意愿，对不对？都是在表达我们的意愿啊。那么这些意愿里面有一些可能符合神的计划，有一些可能不符合神的计划，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知道，是不是？我们不能完全知道。所以一个人里面的灵，他如果越敏锐的话呢，啊，越 sharp， 他就越清楚这个事情是否神的心意。反之，一个人的灵他不敏锐的话呢，他只不过是在表达他个人的意愿，对不对？他在表达他的意愿，所以考验反而是在后面啊，反而是在后面。如果神没有成全我们的祷告呢，或者是说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成全，他成全了，但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他按照他的意思来成全，我们怎么办呢？那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了，这个就是信心了啊。所以我们是选择谦卑顺服神，还是选择与神抗衡呢？一直与神抗衡呢？那这样的人有不少的话，他一直与神抗衡啊。那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啊，个人的一个经历。那2012年，我在香港读神学，大概读了一半的时候啊。那我自己，我突然就发现自己很不妥啊！我并没有遇到什么突然的打击，都没有啊，发现自己很突然的这个很当下去，到了一个崩溃的一个边缘啊，可能很痛苦啊，也不想读书，也不愿意见任何人啊，对见任何人都没有兴趣。那么我知道我自己患了这个抑郁症啊，那这个是抑郁症的症状啊。那么当时的现实是我们连看医生的钱都没有啊，要香港看精神科医生是很贵的啊，连看医生的钱都没有啊。所以我就只有没有办法，我们求神你来开路，主啊你来医治我，主啊我要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一定要将我救出来啊。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是因为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唯有求神来医治啊。所以3个月之后，神没有直接医治我，他没有啊，他是给我开了一条路，让我去见精神科医生啊，叫我去看医生啊。所以反反复复就试一些的药物啦啊，这个试药物，所以高高低低的那个情绪高高低低，有的时候是蛮痛苦啊，所以那个日子是很难挨的啊。所以我们一边就在这个神学院的挣扎学习，一面就再恳求神你来医治我啊。这一次我给了神2年的时间，我想这2年你怎么样都要医治我啊，因为2年之后我要毕业了，我要去服侍了啊，所以神呢一定要求你来医治我，我就给了神2年的时间啊。所以我也埋怨神啊，我也有埋怨，所以当年我信心满满来奉献来装备，现在搞成这个样子，连人都不愿意见，这么没面子，能够去服侍吗？那我也来这个同神这样的 argue 啊。所以神都没有按照我的意愿来医治我啊，没有，神都没有啊。所以当神他自己真的呼召我出来服侍的时候呢，那碰巧医生就给我找到了一个很适合我的一种的药物啊，所以可以很好的控制我的那个抑郁症的一些症状啊。所以现在我已经侍奉有5年时间了啊，5年的时间，神并没有将这个刺拿开啊，这个东西神他没有拿走啊，而是让我可以跟这个抑郁症可以共存啊，可以共存。那么感谢神的恩典呢，以前是抑郁症的症状控制我，让我不能自拔，那么现在是调转过来，我可以控制 这一条的黑狗啊，那个黑狗就是抑郁症的另外一个名词啊，叫 black dog 啊。所以神他并没有将这个难处挪开，但是呢，神赐给我有足够的恩典可以来胜过他。那这个就是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就是这样啊。那这个就是正正就于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的一段经文所应许我们的啊。好，我们一起就来同声的朗读这一节的经文啊。好，请。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是的，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是的，我们的主，你如此的厚待我们，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时时的引导、提醒、帮助、劝勉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么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主啊，来帮助我们，圣灵你来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来面对我们心里面的一些的隐而为现的罪，来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一些，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能够被圣灵可以彻底的更新，让我们的一生都可以来顺从你，都可以来荣耀你。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交托，乃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
真的感谢全道来给我们这么